我就简单的一句话，只要人不变成机器，机器就不能取代人。
据说传说听说谣传耳闻，天哪，我的世界怎么都是这种讯息啊。
您收到过假讯息吗？资讯爆炸的年代，各种真真假假的讯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聪明不受骗？欢迎收听新闻真假掰，假讯息掰掰。我是黄兆辉，这里是由台湾事实查核教育基金会所制作的 Podcast 节目。Hello， 大家好，我是赵辉，欢迎来到新闻真假掰。今天来到现场要陪伴我们一起提升科技资讯与媒体素养的好朋友是知名的畅销作家王文华。文华大哥好。
啊，赵辉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想要访问文华大哥是因为文华大哥最近出了一本新书，粘土爱积木 AI 时代人类如何胜出哦。所以想要跟文华大哥来谈谈人类如何胜出。好，除了这本书主要在谈职场上有哪些能力是 AI 没办法取代的之外，其实我们在生命中，在教育上，还有您这个从写爱情的这个书籍小说开始被大家广为人知哦，这个蛋白质女孩到现在都还是很受欢迎的爱情小说。那在爱情上，AI 是不是也有一些我们可以跟他学习的？甚至很多人在想说，我是不是可以定制一个 AI 情人哦，他不会已读不回，然后他可以随时回应你的需求。好，那到底人跟 AI 还有哪些区别？那您在写新书的过程中有借由 ChatGPT 给您任何的除了编辑之外的协助吗？
当然在事实的搜寻方面啊，因为它能够很快的找出很多事实，那所以我第一步可能去问他，只不过我问完之后我还要自己做一些查证的工作啊。但是就一个资讯小帮手来讲，它的确非常好用的。
是，所以在透过这本书也是一个您跟 AI 协作的作品，对不对？
是，
在这个过程中，您觉得 AI 在哪些部分帮助了很多？
我觉得 AI 在帮我从大量的资讯中看出一些模式，就是 pattern 模式，我觉得它是比我在行的。比如说我会问他说，哪些创业家经过第一次失败然后重新来过然后找到新方向的故事啊，他就会告诉我一些例子啊，当然不是每个例子都很合适，但他至少给了我一个方向啊。如果他不给我一个方向，我要一个一个用 Google 去找的话，哇，那花的时间可能就很多了。所以我觉得他给我了一个大方向，然后我需要借由人的搜寻再去做一些细腻的工作，
就是一些灵感上的这个启发，
那是绝对的。
然后再来就是写完了之后的编辑，现在 AI 找错字的能力很厉害，对不对？
特别是我常写错字，所以有了他作伴，我突然觉得放心很多。
是是，其实现在像我在台大新闻所教课，我都会跟学生说，作业交交之前可不可以让 ChatGPT 看一下，那老师不用再帮忙纠错字。
的确，的确。从这些角度来讲 ChatGPT 大量提供了人的生产力啊，只不过那背后的灵魂背后的想法一个作品它背后的感情它背后的格局我觉得在现阶段还是要靠人来执行。
是您提到背后的灵魂，这个灵魂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那这个也是我想是 AI 变得越来越厉害之后很多人开始思考，那人之所以为人到底是什么？我们以前觉得人会思考，所以人会创造，那所以我们觉得只有人才会写小说才会写文章，才会画画，就发现 AI 画得很好，然后 AI 写出来的文章好像也还不错，那这个灵魂到底是什么？
这的确啊，灵魂这两个字大家一直都知道，因为它一直都存在哈。但是 AI 出现之后，以及 AI 做出很多似乎也有灵魂的作品，会让我们重新去定义灵魂是什么。好，那我就举一个我书中讲的例子啊，这是美国一个很知名的电子商务公司，它专门卖鞋的，叫 Zappos 啊。那大家都知道，其实 AI 现在取代了很多人的工作，其中很明显的一项就是叫客服。
是
啊，坦白讲，现在很多我们在网络上问的客服问题都是机器人直接回答的，甚至我们有时候打的电话啊，对方要我们听的这些录音也都是机器人写的剧本，甚至录的声音。但 Zappos 这家公司呢，他就坚持他用真人来做客服，而且他真人做客服是没有剧本的。我们常常接到的促销电话都是按照一套固定的剧本来念。那他没有剧本，他 完全授权他的客服人员跟客户聊天，所以他们最长的客服电话有差不多10个小时。
哇，天哪，已经变成一个陪伴聊天的工具了。
这赵慧，你的反应跟我一样，不可能有买卖鞋子这么困难的问题要讲10个小时吧。当然实际讲到鞋子可能只讲一两分钟了。接下来呢，是客服人员就跟他无所不谈了，谈说哎，你有什么兴趣啊，你最近到哪些餐厅啊，你到哪里玩了，
你就变张老师专线
真的。那这个客户最后就感觉说，哇，从来没有人对我这样子愿意花这么多时间跟我无所不谈。我觉得在这个故事中最后这个顾客的反应，从来没有人对我这样，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灵魂。好，我每天不管是跟人接触跟机器接触，坦白讲赵辉，我们自问自己，我们会一天结束之后坐在床上想说，哇，今天某某某从来没有对我这样子，于是我很感动嘛。其实大概不多。好，所以这家公司的客服做出来的这种感觉就是我们刚才所谓的灵魂。那目前 AI 还没有办法做到，也是目前我们人类最大的机会。
但我刚刚反而有一个隐忧，就是真的有人有耐心陪一个人聊10个小时的人不多，可是有耐心陪人聊10个小时的 AI 可能很多。
是是，那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就是说，那我们不要只看时间的长度，我们要看在那个时间之中的品质。就像我在书中也有提到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不要经营人数，我们要去灌溉我们的人脉。
是，
好，我们通常就说要经营人脉，经营人脉，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的工具让我们非常容易经营人脉，我们随便就可以加 LINE 变成脸书的好友。但是当我们加了1000名好友之后，我到底多常跟这些人联络，或甚至我到底知不知道这些人是
谁？
所以我们通常经营人脉的方法最后只是在经营人数。所以让我们重新来思考，就是说我们不用去经营这个人数，未必要跟客户聊10个小时，而是说我跟客户聊的10分钟，我给他什么品质，以及我在经营的这30个少数的朋友之中，我们有了什么样的交情，这个也许是灵魂的真迹。他不在乎长短，不在乎多少，而是在乎发生当下那种感觉，那种品质。
对，感觉其实也非常抽象。对，不过我们先从您的新书谈起哦。
好，
您的新书这个粘土爱积木哦，AI 时代人如何胜出，主要在谈的是先从职场开始，对不对？那您有提到了有5个不要做的事情，包括您刚提到的不要只经营人脉。
对，
那我们就先从职场开始哦。
是，
因为最多人担心的，我们刚一开始提到是比较抽象的哲学人生的问题，
对，
但更多人担心的是更实际的荷包然后生计的问题，说我会不会在职场上就被 AI 取代了。所以您有提到有一个建议，有在五个方向的建议在职场上，我们先从这个谈起。
我们就讲取代这件事情，但大家都很害怕被取代，包括我也很害怕被取代，因为大家认识 AI 就是因为这些生成式 AI 所能创造的文字，对不对？那我们作为作家就是以写文字为生的，我们大概是第一个被取代的啊。但是自从我做了那个实验，刚才我提到了我把我文章给 ChatGPT 编辑，然后最后我把两者的结果做比较之后，其实我是松了一口气的。我觉得就写字来讲，它绝对比我快，比我多，但是就字能传达出的情感来说，我松了一口气，目前他还没有传达出我的情感。所以我觉得被取代的恐惧是好的，但是不用过度的去强调，因为人类有一些能力是目前 AI 还没有办法复制的，包括我在书中讲的这5种能力。第一种叫做创新力，就是说它能够跳脱框架，用不一样甚至相反的方式来想一件事情。第二件叫做敏捷力，敏捷比较抽象，敏捷是说对于这快速变化的时代，比如说 AI 时代，一种调试，一种实验，一种验证，一种重来的能力。那第三种呢，也是 AI 不能做的，就是所谓的人际力，人与人之间 AI 虽然可以跟人沟通，但是沟通的品质毕竟跟真人，你我现在召回我们在讲话是不一样。第四个叫领导力，以及最后叫做情感力。
是我们这五例哦，就是您认为人类跟 AI 比起来，
嗯，
至少在现在，
对对
我们还有优势的哦。
是，
所以我们这五个例可不可以再做一些延伸哦？您刚提到创新力哈、
嗯，
那要包括好奇啊、想象啊、冒险啊，
对，
那这些能力我们要怎么培养哈？然后它具体又是什么？
这个问题很好。AI 我刚才说它擅长的是说你有非常非常多的数据，然后它从这个数据中去找出某种模式哈。所以我觉得他目前的专长是专注于已经发生的事物中去归纳出一些想法。
对。
但是人类的好处是说就像粘土一样，我们可以去捏出过去没有人看过的东西。
嗯。
好，所以在我的书中我就举出一个例子，这家公司大家应该也听过叫 Airbnb 啊、
嗯、
是专门做这个民宿出租的。
是。
好，任何人都可以把自己的房子放在上面出租啊，任何人也可以去租别人的房子。当初他们在创业的时候，别人真人哦，不是机器哦，真人的投资者觉得这太疯狂了，怎么有人敢住到陌生人家里或者说怎么有人敢把自己的房子给陌生人租呢？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所以他们也吃了很多软钉子啊。只不过后来呢，他们利用他们两个创办人设计的专长，设计出一种机制，比如说房东跟房客之间互相评论的机制哈，慢慢的建立起大家对陌生人的信任感了，于是今天成为一家非常成功的公司。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 AI 至少在目前为止他没有办法想到的，因为过去从来不存在，而且坦白讲乍听之下非常的荒谬与危险。但是人是可以这样创新，人是可以不断的去实践，不断的去改变，建立一个机制，最后让这个商业模式可以实现。这就是我所谓人类的优势，创新，去想要过去没有想过的东西， AI 分析不出来的东西，然后想办法去实践它。
是是，对，就是您书中也很棒，因为您在这个企业界的经验也非常丰富、哦嗯、所以在提到这些能力的时候也都有这个引经据典引用很多的案例、哦、来佐证，让大家更明白、嗯哦、这是什么意思、
嗯、
所以您刚提到的是 Airbnb 的创新、哦、这样的能力是人类现在还保有的、哦
嗯、
对，就是 AI 还没有办法做到创新、
嗯、
所以 AI 可以模仿一个作家的风格、哦、但是他没有办法创造一个新的风格。
是是是、哦、
他可以模仿印象派的画作，可他没有办法创造一个新的画派出来、
嗯、
对不对、
嗯嗯
哦、这是一个人类还有的优势，是创新力。再来您提到敏捷力、哦、调试进化抗压、嗯，敏捷力是什么、嗯、
敏捷就比创新抽象了。创新这次我们常用、嗯、敏捷的意思就是能够很迅速的不断去因应环境市场时代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做法。这一点赵辉可能很熟悉，他其实根据矽谷创业的一种方法叫做金石创业、哦嗯、所以过去我们不管是写一篇文章写一首歌或者创办一家公司，我们通常想法是说哎呦，我一定要准备好了八九成我才出手啊、哦。但是现在因为市场跟时代科技的变化太快了，你准备了八九成再出手，坦白讲早就过时了。所以现在新的想法是我们要保持敏捷，有三四成就出手、
嗯嗯、
但出手之后不是摆烂、啊、而是说出手之后呢，去聆听你的顾客，聆听这个市场给你的回馈，然后赶快收集这些回馈，赶快去修改、啊、原来是 ABC 变成甲乙丙，然后再去推出，再听到一二三七八九的回馈，然后再改，再一次一次的让自己能够成为一种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
嗯、
或是说得到读者共鸣的歌、
啊、
那这就是所谓敏捷力，就是不要闭门造车、
嗯、
而是能够不断演绎。
是是，现在在这职场上有一个称呼叫做滚动式调整、对不对？
对，
就是我们定了一个目标之后不要就是死守的这个目标、
嗯、
要不断的滚动式的调整，好，敏捷的因应。
对对，比如说我们从小到大都会学到你要有完整的计划、
嗯、
你要有充分的准备，
从一而终，然后这个贯彻始终。
对，贯彻始终。对，那如果一个明明错误的方向你贯彻始终，哇，这
是，或者是你现在定了一个两年的方向、嗯、它是正确的，可是市场尤其在 AI 年代、
嗯、
改变的速度太快了，
太快了，
对不对？
对，现在是2024，对不对？2022年11月，我猜很多公司跌破眼镜啊，因为他们
ChatGPT 出来，
对，
这个世界就变了。
那2021年11月定的2年计划，一年过后就已经不适用了，因为所以说，这的确必须让我们人的心态做一些调整啊，就是过去我们从小到大。非常仰赖的一些思维方式，现在必须要做一些调整。那越快调整的人，也就是越表现出敏捷力的人，也比较有可能在 AI 的时代能够找到新的天地。
嗯哼，是，这个很重要哦，敏捷力能够很滚动式的来调试，然后不断的进化，还要抗压力哦。那再来，您提到还有一个人类优势哦，是人际力。这个人际力，您提到包括体贴啊、连接啊、沟通啊、协调啊。人际力可以帮我们做。衍生出
像刚才赵辉讲的体贴啊、同理啊、沟通协调这四点，也是我们认知目前 AI 还不能做的很好的一点了。所以就是靠我们人与人之间怎么样去发挥。我也举出书中一个例子啊、这也是一个矽谷的公司的故事。有一家公司现在蛮成功的，叫 Square， 它是做什么？它是做手机上的一个支付机制啊。你的智慧型手机，你要插入一个小小的方块，一个 Square 形状的方块，就可以做信用卡的买卖的。那这家公司，当初创办的时候，矽谷有一个投资人很看好这个公司，想要跟这个公司的创办人说啊，可不可以让我投资啊？那当然他想投资，因为他想赚钱嘛，从他自己的角度出发，那个创办人就没兴趣，说哎呀，我们名额已满。那通常我们一般的人想到哇，名额已满没办法达到我目的，我就放弃了，对不对？哎，这位投资人不一样啊，他发挥了一个人际力，他还是对这个产品很有兴趣，然后他就去研究，哎呦，这个新产品这个网站上怎么没有任何影片来教导大家怎么样用这个产品呢？于是他就自掏腰包哦，做了一个影片。隔了一阵子又去跟这个创办人联络啊，说哎，我发现你们网站上没有示范的影片啦，我做了这影片送给你。哎呀，那创办人看了大为感动啊，是不是？我拒绝了你，你反而替我做了一件事情啊，所以非常神奇的哦。顺带一提，我们现在又有名额可以投资了，所以他就投资了这家公司。那后来这家公司也成功顺利上市，那这位投资人从他这个小小的影片中获得了百倍千倍的回收。当然我相信他当初不完全是为了这个钱而去做这个影片，但是他去做这个影片这个动作其实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就是说我们常觉得人际力就是我们给彼此一个联络方式，我们加入脸书的好友，我们三不时给彼此一个赞，但这其实是不够的。人际力必须要主动去发掘别人的需求，不求回报的去替对方加值，而且不是一次，而且是十次，然后才能培养两者之间的信任以及很扎实的基础。这是 AI 跟人目前还没办法建立的关系，我觉得也是我们人类的大好机会。
是，这也呼应到您前面说的，不要只是累积认识的人数，而是要真正的人脉到底是什么。
对，因为脉的特色就是说里面有血在流嘛。坦白讲，大家看看自己手机上的朋友，或者说 Facebook 上的朋友，我没有做过科学的统计啊，不过我看我自己我都很羞愧的想，哇，这个80%我从来没有联络，我们当初都曾经同意加彼此作为朋友，怎么后来80% 的人都彼此没有联络呢？那就代表我自己掉入了我刚才讲的这个陷阱中，就是经营人数。当然经营人脉让那个脉中有血在流是很难的，因为要做我刚才讲那个投资人做的事情，那要花多少的时间？那每个人时间都这么有限，所以到头来我们也只能选择价值观比较类似的少数，比如说5个人、10个人，然后持续的去深耕发展我们刚才讲的这种人际力。那至于大多数的外围的朋友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必须要加以割舍。那这是我对于人际力的诠释。不过呢，这个是见仁见智，每个人的人生哲学不一样，可能最后做的选择也会不同。
是您提到很重要的一个概念，人脉的脉是有血在流动的，
不然就是动脉阻塞会得心脏病的，
就是心肌梗塞了。是，所以人际力怎么样能够体贴对方，怎么样可以创造更多的连接，然后怎么样来 有效的沟通。
对，
好，那您提到除了创新力、敏捷力、人际力，还有很重要的人不会被 AI 取代是领导力。
嗯，对，现在 AI 还是处于一个被领导的状况，将来我不敢说了哈。嗯、那作为这个领导者，人还是一个比较合适的角色。那在我书中，我也举了一个例子哈，叫做从批发的角度看事啊，从零售的角度对人、嗯、什么意思呢？我们常常处理很多事情啊，我不敢说每个人都是公司的领导人，但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领导人嘛，对不对？我们作为自己的领导人，我们常会包括我自己掉入一个循环，就是说哇，这个头痛一头脚痛一脚，然后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因为我每个人每天都面临了非常多的讯息跟邀约，我们就哒哒哒哒哒哒一一的去把它解决，然后到了晚上好累，可是一个礼拜之后回想你一个礼拜前在累什么可能都忘光了哈、嗯嗯，那就代表说我们可能都是用零售的，也就是一对一的方式来处理我们所面对的问题。
嗯，
那一个 AI 时代好领导人他应该站在更高的层次，就从批发的角度。好，我在书中举个例子，就是比尔盖茨他去解决世界这个小儿麻痹症的问题啊，小儿麻痹症今天已经很罕见了、哦、是因为他的基金会这么多年来努力的成果。那他面对这个问题的方法并不是去拜访这些小儿麻痹症的患者，跟他们拍照捐款给他们、啊、对他们表达同情，当然这些其实都很好，但是他选择不要这样做。他选择的做法是说他去找像巴菲特这样有钱的人来捐款，他去开发更有效的疫苗，然后他去分析这些病毒的数据啊，他得到每个国家不管是中央或地方政府的支持。所以大家想看去拜访病患、捐款协助跟开发有效的疫苗这两者的相比、好，就是零售跟批发的对比。那 AI 时代一个好的领导人他是能够从批发的角度也是从比较高的层次、
就是解决根本的问题、
好，而不是在一对一的层次上试图给大家更多的安慰。那当然这也是 Bill Gates 的个性，他个人的选择了、哦、那有人会呛他说
哎，有他这样的财力啦
是不是？好，那所以说领导力我把它诠释为从更高的角度来做事、但是对人又不一样了。因为你如果看 Bill Gates 啊，或马斯克啊，或是之前的贾伯斯啊、他们都有一个特色，都是非常棒的领导人哈，他们对人类整体产生了巨大的贡献、但他们似乎都没有办法在一对一的层次上跟别人相处
可能他们的员工都蛮痛苦
你看那个前一阵子马斯克传就看到、马斯克接手了 Twitter 之后啊，他立刻展个清洗的工作，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他就从这个员工的社群媒体上去搜寻啊，谁对他冷嘲热讽啊，谁对公司不满啊，然后开出一张清单，然后他的亲信就问他说，哎，这边有三几个人，你要不要跟他们谈一谈了、啊，了解一下他们到底为什么不满。马斯克说不用谈了，通通开除他也是用批发的角度来对人、那这一点就是我不太认同的。所以我在书中讲说我们用批发的角度来对事，但是用零售的角度一对一的角度来对人。
但这两者啊，对于一个大企业家要能够兼顾、其实还蛮难的、但也不是说完全不可能、
非常难、
台湾也有蛮多企业家他是做得到这样子、
那非常难。其实不管是那马斯克当然是非常非常大的企业家我觉得对于中小企业主来讲也非常难。所以又回到我们先前讲过的题目叫选择，一个中小企业主也有五十一百个员工，你不可能这五十一百个员工你每个人都知道对方的、祖宗八代，知道对方的痛苦跟需求、你不可能。所以你最后只能选择比如说你的五名十名一级主管，你跟他们有这样的关系，然后但是启发他们再对他们下面的五名十名造成这样一个连锁效应，那这个组织也许就可以变成一个充满人味的组织。
所以领导人怎么样要有全局，有格局，够高的格局、来看，然后又能够洞察一些趋势、但同时您也提醒说虽然这个领导力看全局，这个批发的概念很重要、可是还是人跟人之间的这个接触、其实也还是不能忽略那个温度，对不对？我们刚刚提到了创新力、敏捷力、人际力、领导力，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感力、那我们中间先休息一下，为我们点播一首歌曲。文华大哥写为周华健写过一首歌对不对？是不是点播这首歌？为什么您当初写了这首歌他想传达？
是这首歌叫一点空间。这首歌我要岔题一下、是我们刚才的气质 想到的，他问我要什么歌我都没想到这首歌、嗯、我觉得这就最好的证明人比 AI 好啊对不 对,
对，
因为人有去做一些研究、嗯、他因为如果你叫机器去研究，这不会是最有名的一首歌，也很少人会把它跟王华连在一起，但是因为人他做了这样的研究，他就会想起这首歌。而这首歌叫一点空间，空间就是你我之间的空间、啊嗯、其实也呼应了我自己一直来的算是人生信念吧、嗯、我觉得很多事情好，刚好比最好更好。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是每件事情都要做到最好、
嗯、
不是每个人际关系都要水乳相融、嗯、有时候刚好的距离是最好的状态、嗯、大家没有压力，大家很舒服。所以当初我写这首歌就是、写出了就是人与人之间，特别是情人与情人之间，给彼此一点空间，让两朵花都能够同时盛开的距离是最美的距离。
嗯哼，我们来听这首周华健的《一点空间》。感谢来宾的点播，但因为 Podcast 的智慧财产权问题，所以 Podcast 听众很不好意思，没有办法让您也收听到这么精彩的歌曲。欢迎到教育电台的节目官网，那同时呢，我们在这一集节目的说明栏也会贴上网络的连结给您参考。您刚刚为我们点播的这首《一点空间》嗯、我觉得它跟情感力也很有关系、嗯、
那是啊，其实就人与人之间也需要一点空间。
对，就是、嗯，这一点空间，还有您刚提到刚好跟最好、嗯嗯嗯、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情感力，可能都是 AI 无法拿捏的分寸、欸、对不对？
你讲这个动词实在是太精准了，就是拿捏
嗯、
哦，就是 AI 到目前为止它擅长把事情做到极致，你问它一个问题它会巨细靡的，
嗯，他想要做到最好，他想要猜测人类到底要我做什么。
但如果你把 AI 给你的答案直接丢给你老板，你大概会被老板打枪了。为什么？老板可没时间看这么多老板希望你一句话就告诉他重点在哪里。所以说这个去拿捏老板的偏好，然后想办法给老板一个他真正需要的答案，这个需要靠人。好，所以说刚好这件事情目前是人比较擅长，最好这件事情是机器比较擅长。
是，到底什么叫做刚好？这个对 AI 来说可能太多的判断在里面了。
对，什么事情就要刚好就要看事了。我举例子来讲，比如说我妈妈最近住院，那刚好就好吗？那刚好我不行，我希望能够给她最好的照顾，请到最好的医生。好，但是如果说是假设我现在不幸出了车祸，我一定要联络到最好的医生来救我吗？当然不行，你赶快送急诊。
是有时间压力的、
对，就是每一件事情的刚好跟最好的取决是不一样的、那就是要我们在心中保持这个观念，碰到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问自己说这个要刚好还是要最好、那全部都最好的结果是什么都没有，它会变成一种全有或全无的概念。如果出了车祸你还要等到联络到最好的医师，那最后你可能就没办法得救了。
嗯哼，是最好跟刚好在这个爱情上，
嗯
是不是当时这个一点空间其实是一首情歌嘛。
是是，对对对、你讲这个让我联想起、我以前的一个故事啊，就是说在我三十几岁的时候，我曾经有碰到一个很好的女生，她是我心目中最好的对象、但是我最后没有跟她在一起，虽然我很想要跟她在一起，但最后没有在一起。然后我朋友就问我说，哎，她不是你心目中最好的对象吗？为什么你最后没有跟她在一起呢？我的回答是因为她也在找她心目中
最好的
对象的，意思就是我不是她最好的对象。所以这其实给我很大的一个启发，就是说在爱情中你要找最好，你会碰到几个问题。你认为别人是你的最好，别人可不这么认为。好，以及爱情中你要到最好，你会掉入我们刚才讲那种全有全无的陷阱。好，因为这个不是最好，那个也不是最好，这个也不是最好，这个似乎是最好，后来你又发现不是最好，你永远都找不到，就变成全无了。
是，而且那个最好到底适不适合我们，
你现在讲的是第三个重点。最好你怎么样去定义呢？那是外表呢，还是个性呢，还是家世呢，还是价值观？每个人的定义都不一样。好，那以及就是说 最好它其实不是一个静止的状态啊。
嗯，
在你30岁的时候的最好，跟你40岁的最好，跟你50岁的最好是不一样的。
对，因为对方会变，我们也会变，
都在变。好，不管是外表在变，内心也在变啊。嗯、那很多人50几岁孩子大了就离婚了、嗯，对不对？所以基于以上的考量啊，很多事情盲目的追求最好，其实是一种自我折磨、
嗯、
那去追求刚好虽然说很抽象很微妙很难，但我觉得是一种长人生智慧的很好的练习、
嗯、什么叫做刚好？
嗯，刚好就是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带小孩啊，这个我旁边朋友就说，哎，你有没有带他去学英文啊？
您的小朋友才4岁。
是是是是，我想说英文重不重要？当然重要啊。嗯，但是我觉得小孩子这么小，我也觉得把他身体健康先培养起来比较重要、
嗯嗯、
所以如果天气好，像今天我们录音外面天气不错、啊、我宁愿带他去跑跑步啊、
嗯、晒晒太阳啊。
对、哦、那英文估晚个2年有那么大的差别吗、
嗯、
而我猜他可能会输在起跑点，那就让他输在起跑点吧、嗯、我宁愿他
人生那么长、哦嗯、
没错，我宁愿他是一个健康快乐的孩子，而不是一个英文讲的非常好但是体弱多病的孩子、
嗯、
所以这个事情上就显示出我对于刚好的想法。我觉得语言在这个阶段刚好就好、
嗯
啊、当然你不能没办法跟别人沟通、
嗯
啊、但是你不需要舌灿莲花、也不需要讲的跟外国人一样、嗯、但是身体健康我觉得现在是一个锻炼的好时机，所以、嗯，刚好它并不是一个主观的数字，比如说你一定要60分或65分，就是在你考量你人生所有的优先顺序之下你自己定的一个分数。
嗯，是，这个里面有太多综合的考量、嗯、它是 AI 没有办法纳入它的
这就回到刚才讲的领导力啊，对不对？ AI 会不会有一天你也可以给它一个分数，我人生中我事业要90分，我家庭要65分、
嗯、
我爱情要80分，然后他给你一套人生计划，搞不好将来也会可以做到这样
程度。对，但是其实我们在自己要定出这样的标准然后文字化恐怕都蛮难的，
非常难，而且又回到我们刚才讲你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是不一样的、
嗯、
如果10年前召回我们坐在这边聊，我可能聊的东西跟今天完全不一样、
嗯、
因为在那个人生阶段我的重点都不是这些，可是今天我坐在这里我的重点就不一样，10年后如果我们有人再见面也会不一样、
嗯、
但这其实正是人生最美好的地方。
是，
你是不断是你是不断在改变的，在成长的，也许某些方面逐渐衰弱了，也许某些方面就像花一样又在盛开了，也许盛开是非常短暂的，但没关系，在盛开的那一刻你跟别人都闻到了花香。
嗯，是，这是这个您提到、哦、有一些东西可能衰弱，有些东西盛开、
嗯、
您自己现在跟10年前您觉得最不一样的是什么？
我做最不一样的事情，赵薇，我坦白讲，今天我来这里是我一个月以来第一次出门到一个房间里面、
嗯、
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重心已经不是做节目上节目、
嗯、
我重心就是带我的孩子跟他们一起成长，跟他们一起学习、嗯、带他们去台北市新北市甚至南部每一个公园去玩，那是我最大的兴趣。我用 ChatGPT 做什么，其实倒还不是研究我的书、而是问他说，哎，美国的学龄前儿童都在看什么书好，然后他也给我一个清单、嗯、然后到台北市政府的图书馆去搜寻台湾有没有这些书。我告诉你、哦、台北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有福气耶，台北市图书馆的英文藏书是非常丰富的，
是真的。
然后我再去把它借回来、嗯、然后我自己先看了、啊、看了之后才知道怎么讲，然后我讲给我小朋友听、
啊、
过程中他们问我很多我没想到的问题，我想哎呀糟糕，我怎么看得这么不仔细我来回去恶补一下
啊。所以您拿英文的绘本来，那是讲中文还是讲英文
啊？就是参差的讲啊。他们不喜欢听英文，小孩子都这样，他不要学习新的事物所以我也得做到刚好，如果我就叽里呱啦讲英文他们2秒钟就跑走了所以我得去拿捏啊、我有些讲中文有些讲英文，有些不能讲用话的、有些要用唱的这样、我现在的生活跟乐趣主要是在这一方面。
是是是， 那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生的体会哦。
嗯，
那也是 AI 没办法做到的，对不对？
AI 没办法
给你这个亲子相处之间的。
对，我觉得 AI 跟人的限制，就像你希不希望有一天 AI 帮你吃饭，你不希望因为吃饭
我们要自己享受美食，对不对？
你的动词用得太精准，就是享受那个字。有些人生的经验是我们想要去享受跟体验的，不管机器再怎么厉害，我们都希望他谢谢，请你在门外。
是，所以虽然有维他命，我们吃了之后就可以保有今天的这个营养，可是我们还是希望有美食。
对啊，你要像太空人一样吃牙膏吗？哎，那个营养是最好的，绝对比你吃的卤肉饭营养好。他三不五时，我就是要吃一碗卤肉饭。那是因为我们活的最大的乐趣之一。
嗯，是是是。所以，我们扣回来再谈您书里提到人类五大优势，这个情感力。
对，
其实也是您刚提到，您这个现在跟十年前有很大的不一样哦。您跟孩子、亲子、家庭之间的这个情感力，是可能是您现在更重视，
以及它会让你看到自己很多脆弱不足的地方啊。在三四十岁的时候，我们大部分人都是专注在职场上，那其实职场上很多能力是可以不断累积，然后越做越好的啊。这带孩子其实未必是这样子啊。我相信有小朋友的听众都知道，他常常是一个进三步退五步的事情。
嗯，
还是有很多状况是你自己没有办法控制的，不是说你更努力他的身体就会变得更好。
是
啊，不是说越勤奋他就会愿意跟你念英文哈。
也不是说你希望他变成什么样的人他就可以变成什么样的人哈。
绝对不是哈。所以带孩子会让大人知道人生不是在你控制之内，以及不管你怎么努力或有多么大的天赋，你依然是一个脆弱的生命。所以了解这一点之后，其实你会更愿意让自己的感情脆弱的一面表现出来，你会变得越来越像一个人而不是一个人设。我觉得在三十四十岁，因为可能要在职场上创造出一些东西，我们都在经营那个人设。但是五十岁可能会比较自在的去做一个人。那这不只是我这样，我看到一些很成功的人也是这样。在我书中有提到一个例子，就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他的自传叫做《应许之地》啊。大家如果有空可以找回来看，我的书中引用了一句话，他就回想他当初第一次要竞选总统时，他跟他太太蜜雪儿的争执啊。他太太说啊，你总是要一次一次把我们家拖到这个地步哈。如果你问我要不要竞选总统，我的答案是非常清楚的 no 啊，因为政治已经给我们家有太多的影响了啊。但是奥巴马碰到这样的冲突，他就开始自省哦。你看，这是贵为美国总统了，他就开始自省说，我为什么要一次一次的要的更多啊？是因为我想要借此跟我那个遗弃的我的父亲证明我的能力吗？好，还是说我想要借此来化解我身为混血儿的一些自我认同。我在看到那一段的时候，我非常感动。这是一个美国总统曾经想过所有的光环，在自己自传中愿意揭露自己内心深处的这些矛盾跟感情。我看完之后，我不觉得他是脆弱，我反而觉得他更坚强。这就是我想要传达的一个情感力。
是，这也是人跟 AI 很大的不同啊。是，
你跟 AI 对话，他永远四平八稳。你有发现，不管你跟他讲什么话，他永远四平八稳。当然，他是有情绪很稳定的朋友，但是有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他很乏味？
是，就是人味啊，好，
人
之所以为人。您刚有提到以前比较会在经营人设，现在比较是知道怎么样是一个人，这个差别是什么？
人设是对外的，
嗯，
好，那。或者说我把这个简称为人设与人生的差别。人设是对外的，是给外人的，是你苦心孤诣在社群媒体上 even 现在在我们这个广播节目上你所要创造出来一种感觉。好，那跟你回到家在老婆孩子面前在晚上睡觉前去冲澡时候的自己也许一样也许不同，大部分是不同的。人生呢，是你一个人或说你跟你极度亲密的家人在一起的样子，那个不乖乖把饭吃完，那个乱翘脚不剪指甲两三天不洗头的那个你。好，那我不是说我们都要放纵自己过得很邋遢，而是说到了某一个人生阶段，你可能会发觉说你不需要再那么用力的经营人设，因为其实你花的那些经营人设的力气并没有给你你想要达到的成果。那还不如趁你还有一些时间的时候好好的经营你的人生，去抓住那些真的东西，是抓住那跟那些 真正在乎你以及你真正在乎人在一起，而不是试图再去拍一张照片，再去写一本文章再去写一本书，得到1000个赞、20000本的销售量这是赵慧10年前、10年后我感受到最大的差别。
嗯哼，所以您会觉得现在是一个更真实的人生？
对，现在我在活的是人生，过去我可能会现在我活的，用英文来讲，我现在活的是一个 life 真实人生，过去活的是一个 lifestyle 就是一种生活情调就是为了要符合某种人设所塑造出来的调调但是现在我活的就是很粗糙的，很原始的，没有什么装饰或是打扮的一种人生这样那我自己觉得从这方面来讲我是更过瘾的
是过瘾的，
那是过瘾的，是
可以更自在的
不用对自在的自由的不用小心翼翼的不用有任何得失心的，
是人生跟人设这是非常重要的提醒这也是在 AI 年代大家回来想说那人还剩下什么
其实我觉得你这个结论很棒，就是人还剩下什么。 AI 出现也许它最大的意义是逼我们自己想，那我们过去做的很多事情现在都有机器可以做，我还剩下什么，我还擅长什么，我还想做什么，以及我还能做什么那坦白讲对这4个问题我自己也不完全有答案
那您目前的答案是什么？
我目前的答案就综合我刚才所讲的，我有情感我有一小群认真相处的好朋友然后我有一个我想要跟他一起学习成长的孩子然后我有一直跟我在一起的伴侣这些是我最重要的事情，我希望把我剩下的时间 去跟这些人去做这些事情，那至于过去人生中的很多东西写书啦或是什么那个不是说完全不做 那是我放在第二顺位的事情
所以您还是写书啊
我还是说我还是会来啊我不是过着一世独立的生活
是而且您可以把不一样的人生的体会透过写书来告诉更多您的读者然后也把这样的经验分享给大家其实也是人生导师
那不敢不敢不敢
或者是说很重要的参考给更多人一些参考
对大概最大的意义只能参考是人生导师我绝对不敢当，因为我甚至觉得这是一个不道德的行为，为什么呢因为人生的价值观有太多元了
每个人的人生都是自己的
对
自我负责
我们虽然都有十只手指但是我们手指下面的神经的装配线是完全不一样的这跟教育社经程度都没有关系，所以我觉得基于对此的了解以及尊重，我实在不敢把当别人的人生导师但是我作为一个作者，我会把我相信的事物很真实的写下来，我觉得可能一半人会觉得这是胡说八道那也许会有1% 的人觉得说这有味道我再来想一想，我觉得有1% 人有那样的感觉，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有意义但是我绝对没有妄想要去别人成为别人的人生导师我觉得那是害别人最好的方法
您太客气了您在上这本书其实很多人 AI 出现之后确实很多人很焦虑我身边也很多朋友
对
会很焦虑会觉得说那到底我在这个 AI 年代我怎么办呢我会被取代呢我怎么面对未来呢那个焦虑包括职场上会被取代还有那我到底还剩下什么刚刚我们在说的我甚至有一些作家朋友也会觉得哇很备受威胁其实好莱坞的大罢工也跟这个有点关系嘛他们的剧作家都觉得说哇你这个要用 AI 来取代我了所以会用很比较强硬的态度用抵抗的态度但坦白说科技的发展是人类无法抵抗的对一旦发展到这样即使马斯克和很多科学家有联名说我们是不是暂停 AI 的发展半年根本不可能对不对所以大家对 AI 是有焦虑的那您的书又提供一些 参考，然后跟大家说你不用焦虑啊，人还是有这些优势，那你但是也提醒大家说哪些事你不要做，然后怎么样把你人的优势再尽量的发挥出来。
对，赵慧，我很喜欢你刚才这句话，我听到一个重点，就是大势所趋这四个字，我们从小听到大觉得没什么，但是我觉得在今天这个时代特别值得我们思考啊，所以我在书中我写了八个字，叫做我们逆向思考还是顺势而为
是
好，就是说这个既然已经是大事啊，很难透过法律或是说透过规定的方式去延缓它，好，这就是大事。那我的态度说倒不如接受这个大事，然后重新去思考说是的，现在比 AI 出来之前我能做的事情少了，但是我怎么样在比较小的舞台上做更好的发挥。你国家剧院可以演戏，你家的卧房你也可以演戏啊，好，很多 YouTuber 就在自己的卧房里拍的影片那个点播率可能比在剧院 是不是，所以承认我们有个比较舞台小的舞台，但在那舞台上做最精彩的演出，是我的想法。
是，而且其实不见得是比较小的舞台，如果我们可以善用这些 AI 工具，我们可以把很繁琐的事情就让它做，
对，
然后我们就有更多的时间去做我们喜欢做的事情，
然后
就比如说像您刚提到写书是收集资料的工作，以前可能你都要靠自己的人力去收集这么多的资料，现在这些工作交给 AI 做之后，您有更多的时间带孩子出去晒太阳。对，所以这次是我们怎么样利用 AI 来做这些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或很繁琐的事情。
对，呼应您稍早讲的，就是说协作啊，协就是协调的协作，是作文的作，那就是我们怎么跟 AI 和平共处。比如说我举实例来讲，现在在法律界啊，大家常用的一个 AI 工具叫 Harvey，Harvey 呢，它能够大量的去分析法律的文件，做出一些建议。然后但是真人的律师呢，就会根据这个 AI 软体做出来的建议来加以验证啊，评估来做成决策。过去呢，那个律师都要花好多的眼力去看这些东西，现在不用了，我们交给 AI， 我们跟他协作，我们解脱了。好，于是把人的宝贵的脑力用在价值更高的事物上。
好，
所以怎么样去从这些繁琐的事情中解脱，然后想办法在 AI 的基础上去加值，好，解脱加值也许是我们未来可以思考的一个方向。
是是是，其实因为我自己是法律系毕业的，其实当我接触 AI 的时候，我就已经提醒我的法律界的朋友们，我觉得法律工作很大部分是真的会被 AI 取代的，尤其那些文书工作。那果不其然，其实我自己的同学们，因为我年龄比较大了，所以我的同学们可能都是事务所的所长等级，他们还暂时不会被取代，但 AI 对他们变成很好的工具，
是，
他们其实就可以取代掉很多事务所的法务助理的工作，所以对老板来说他省了很多的成本，他不用再找这么多的法务助理，但是另一面就法务助理这个工作来说，他真的被取代掉了。好，所以其实也想跟您请教，你尤其您自己现在身为家长，下一代您会怎么教孩子在因应这个 AI 的时代，您对您自己会怎么教，那您对家长们又有什么建议？
因为我孩子还小，还没有到真正去上学的年纪啊，所以我目前还没有实际的经验，但我的确对怎么样跟孩子相处有一套自己的价值观，我刚才分享了一些，就我觉得是有优先顺序的，有一些东西比较做到最好，有些东西刚好就好我觉得对于 AI 时代的教育，我们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是一些古老的智慧依然适用。什么智慧呢？就是说给孩子一个好的价值观，好，给孩子一个自由思考的空间让他去尝试错误，从中学习，以及我们刚才讲的比如说敏捷力，不断去验证他的想法，然后去调试他的做法。那这些坦白讲适用于大人的世界，也适用于小朋友的世界。我带孩子的方法其实跟我以前跟员工相处没有太大的不同，就是尊重他们跟你是属于不同的世代，想办法去欣赏他们世代的一些美感，但是跟他们充分沟通你所相信的价值观。
是，那我们再回到书里哦，您提到五个不要做的事情，我们给听众一些提醒不要做生涯规划
我也不敢说 不要做的事，因为这个也牵涉到每个人的价值观。不过我自己的想法说不要做生涯规划，这个是我们从小到大都在做的事情，生涯规划，生涯规划。为什么不要做生涯规划呢？因为大家仔细想看，我们做生涯规划的时候，我们通常的选项都是既有的选择。啊，当医生很好，啊，当工程师很好，好，当法务助理很好，我是当法务助理哈。可是你知道 AI 出来之后，法务助理就被取代啦，对不对？好，那四年前有人会说，哎，我将来要当一个就是AI 咏唱师吗？啊，就是专门写这个文字跟 AI 沟通呢？不会有人这样规划，因为没有这个职业嘛。好，所以我的想法是说，不要去做生涯规划，让时代和未来来规划你。也就是说，保持灵敏的嗅觉去了解现在的大势是什么，以及在这个新的趋势之下有什么新的机会，然后用我们刚才讲的尝试错误的方法去了解说你自己适不适合它，以及如果你适合的话赶快去发挥，不适合的话赶快去训练自己，然后能够跟这个时代一起往前走。所以我说不要生涯规划是这个意思。
对，不要做生涯规划背后有很多要做的事情才能够不做生涯规划，对不
对？
对，
事实上就像你如果要当说，哎，我要当 AI 咏唱师，现在你也不用咏唱了，因为 AI 它自己可以做咏唱师，你随便给它不清楚的提示，它内部有一个机制自动会帮你转换成更明确的提示。所以这就又回到我们刚才讲的敏捷力的重要。好，那科技又进步这么快，那你接下来你怎么改变呢？那又必须发挥敏捷力。
对，所以这样子就要培养自己可以不断的适应新的变化的能力了，对不对？
你就回到我们刚才提，你问我教孩子什么，我但愿我有能力教孩子这个东西。我就给他一个健康的身体，以及不断去适应变局，然后永远不要被打倒，永远可以站起来再往前走。这个是赵慧，不瞒你说，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具备的能力，但我希望我孩子从小就能够训练这样的能力。
是，我觉得那个内在必须要够强大，对不对？然后要有很坚强的价值观，知道自己这辈子追求的是什么。
对，你现在过年结束了，我真希望把你刚才这一句写成一个对联，这样子，就内在力的强大，我觉得这五个字太好了。好，我不知道怎么说这五字好。我问 AI 的话 ，AI 不会觉得对五字有什么感觉。在内在力，你想想看，它包含很多很多的东西，它是一切的动能，它是人类灵魂的能源。你我都知道强大是多么的不容易哈。你也许春天的时候很强大，冬天就不行；也许你顺遂的时候很强大，逆境的时候都不行。所以内在力之强大。就这么说，这就是我教孩子的目标。
是是是，我想我们都有相当的内在，相当的强大，我们才可以到今天都还知道自己想做的是什么。
是。
好，所以您说不要做生涯规划，但是这个背后有很多要做的事情才能够做到这一步。还有您提醒不要来经营人脉，这其实就是扣合我们刚刚说的，
是
人脉的脉有血在流动哈、哦，所以是要真的去人际力要能够体贴连接沟通，然后不要逆流而上，要顺水推舟，这个可不可以再做一点点说？
是逆流而上也是我们小时候被教导的，对不对？那当然他的本意是说你不要碰到一个挫折就轻易的被打倒，这个本意是好的哈。但是一线之隔会掉入了冥顽不灵哈，自以为是哈的陷阱之中哈。所以坚持到底跟冥顽不灵的界限在哪里了？哎呦，这又是学问了。那我说不要坚持到底，不要逆流而上，原因就是说你要坚持啊，坚持的是大我而不是自我。
好，
什么叫坚持自我？就是说我的骄傲，我投出了20年，我的面子，我投出了20年在这段感情，我怎么能分手呢？对不对？好，我投出了10年在这家公司，现在如果我放弃的话多丢脸呢。那我怎么样跟我未来过去的10年交代？这些都是自我。当你发现这家公司或这个情人已经跟你基本上背道而驰，也不符合市场的需求，也不合你人生的价值的时候，不要坚持自我，坚持大我，不要再逆流而上了，停止。好，你也许发现你不需要走在河边啊，你可以去爬山啊，对不对？你可以发现那个地方顺风啊，你可以走得更远，有更好的美景啊，等等。好，所以不要坚持到底，不要逆流而上，意思不要坚持自我，想想大我。
这个也非常重要，自我跟大我的区别。
我们常常会 把它都混在一起这样、嗯、但事实上我包括我在内有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坚持自我，我们并没有想到只坚持自己的骄傲自己的面子自己的执着，而其实并不是为了孩子好，并不是为了情人好，不是为了公司好。
是，还有一点哦，你说不要按部就班，或者是起承转合。
这又是从小到大我们写文章一定要起承转合，对不对？你大学联考作文起承转合就会得到高分。好，那于是呢，你就起承转合。给老板的报告有五页，做了二十页的 PPT 啊，你大家可以发现那个学校里越优秀的同学那 PPT 越长这样啊，坐在台下有几个人认真在听呢？我怀疑很多、啊、大家都在坐在下面玩手机哈、啊，不要起承转合。所以在这本书呢第一页我就给大家看这本书的结论是什么，跟老板也是一样，一句话把重点说清楚。老板如果有兴趣他会问你啊，那你起承转合告诉你怎么样得到结论，通常老板不会有兴趣，因为老板要照顾另外一百件其他的事情。我们过度坚持要做二十页的 PPT 要起承转合，其实满足我们自己而不是满足对方、
嗯啊、
这又是回到刚才的是在坚持自我而不是大我。那如果你想通了坚持大我的道理，也许你就不会执着于起承转合，而能够把事情说得更简单更清楚。
嗯，非常好，今天真的收获非常多。好，如果我们最后要总结一下，在 AI 的时代，人类到底如何胜出？
嗯，我就简单的一句话，只要人不变成机器，机器就不能取代人。其实我们任何人做任何事情，扮演任何角色，久了之后都会变成机器，处于一个自动导航的模式啊。昨天这么做，我明天就这样做哈。但是对于这个变化这么迅速的时代，这一招是不灵的、啊、因为你会发现如果只要循固定的模式做、啊、那机器比你做了100倍，然后它还可以不用休息。所以让我们先提醒自己不要变成机器，发挥我们的创新，我们的敏捷，我们的领导，我们的人际，我们的情感。只要你能够发挥这些人性独特的优势，至少我现在说五年内机器还不能取代你、
非常重要的提醒、我们要活得像人、不要像机器，
活出你的人味，
活出我们的人生而不是人设。非常谢谢文华大哥，谢
谢赵辉，谢谢大家，
谢谢收听新闻真假掰。这里是由台湾事实查核教育基金会所制作的 Podcast 节目，我们将陆续邀请各行各业的朋友来畅谈媒体议题，陪您一起增强对假讯息的抵抗力，让我们都能和假讯息说拜拜。欢迎您订阅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观点。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别忘了给五星好评，也帮我们多多分享哦。